对那里不如法。所以各位年轻人，学佛能结下这个缘来，第一件事情啊，把六波罗蜜先弄清楚。你知道任何一个学佛的人都知道这一句话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听过没有啊？好，我们把它念一次，摩诃般若波罗蜜。好，摩诃是大的意思，天空很宽广，对不对？飞机可以上面飞，鸟儿可以上面飞，对不对？你不高兴了，对天空吐一口痰，他也让你吐，只不过是掉下来的时候掉到自己的脸上而已。他了不起，宽阔，是不是？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懂得宽阔，是不是？那个摩诃是大，大就是宽阔，宽阔就是什么事情呢？人家讲说大肚能容啊，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不是养着肥胖肥胖肚子那么大，不是这个意思，要真正的宽广才好。那么这个大的意思呢，就是空的意思。你千万不要呢进了佛门错解了这个空的意思，你以为说空大概就是我什么都不要了，这样叫做空，不是的。你得把你内心里头杂七杂八的那些杂念把它丢掉，那个丢那件事情就叫做空。你学英文学国文都会学文法，文法里头有动词，对不对？现在把空当动词用，亏不亏？我空掉我的烦恼，亏不亏？可以。我空掉了我内心里头一肚子不满的情绪，亏不亏？可以。这个句子造得很通顺吧？哎，句子造得出来容易，要做不容易。要把你内心里头那个不满把它丢掉，那叫空。把委屈不要老吞在心里头，吞心里它会变成硫酸啊，变成酸液啊，它会慢慢的腐蚀你的胃肠啊，变成什么病？胃病、胃溃疡哦，是不是？还有还不止如此呢，它那个东西啊，不满的这种情绪老在心里头积的不出去的话，将来还变成心脏病的，牙心症就这样出来的呀，是不是？哎，所以你要注意啊，这个空的意思呢，就是你们把它空掉，是不是？你这个东西是常常把灰尘把它掸除掉，把不合理的一些东西对人的一种憎恨把它去掉，这东西就是空。但是并不是要你把你的光明性把佛性也丢掉，你把佛性给丢掉，那你跟谁走了？跟魔走了，那怎么行呢？所以我们是要把那个烦恼把那个灰尘把它抹干净了以后，让我们的积极面这个摩尼珠啊真正的发亮了。好了，你一定会问，是哪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那内心里头的摩尼珠是什么？是不是？你说摩诃嘛，是大嘛，是空嘛，那摩尼珠就是智慧，般若就是你的智慧。有了这个智慧呢，就会到彼岸。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到彼岸，不是可以吃的那个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不过也很好，如果你吃到波罗蜜呢，你就想到说，哎，到彼岸的意思。什么叫彼岸呢？我告诉你，从你坏的习惯的此岸，有很多不好的习气的此岸，到你把它舍除这些以后，到一个没有坏习气的，培养出好的这种庄严的德性，这个彼岸，从一个有种种障碍的啊，怠惰的啊，不肯努力的，不明事理的此岸，然后呢，你会到能够很勤劳的，能够主动去学习的，能够明白事理的彼岸，这就是叫做彼岸。能够从一个自己糊里糊涂的，人家讲什么东西就跟人家走了那种此岸，到我能够真正的很清醒的，能够把事情分得很看清楚，我能够自己能够自拔，千万不能自己不能自拔。我们呢，能够要叫你能不能自我控制？哎，你开车子会不会控制呢？开车子第一件事情就要你会控制，你会骑脚踏车吧？骑脚踏车就是最重要的，你要控制这部车子啊！啊，你会控制这部车子这件事情。它就是般若，它就是智慧。 你有这个智慧，你就从不会骑车子到你会骑车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骑着车子到处可以走，而且不只做交通工具，还会拿来当作休闲的用品。所以要记得，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已经练过了，你已经懂了，那你回去不妨，你常常记得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摩尼珠，我们自己有一个光明的佛性就出来了。那么好，我们来举个例子，你就更容易了解什么叫光明性呢。我现在来看看一个一个讲，你们年轻朋友来看一看，每个人都很有光明性。为什么？今天中午都休息过了，对不对？你要注意，你能够调整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光明性就出来了，对不对？可是呢，我现在觉得有一点呢，觉得好像不是责任，因为有的人呢还弯腰驼背的，光明性突然间好像有一点点不太怎么样。你把它做得好一点的时候，哎，这光明性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叫庄严呢？因为你走起路来在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么你就觉得那个人呢，就是产生了一个很好的一种气质出来，是不是？思想上是积极的，是符合六波罗蜜的，感情上也是符合六波罗蜜的。啊，长大了以后才不会因为谈恋爱的时候，只要一失恋了就想去自杀，那是消极的，对不对？啊，长大了以后做个事业做不好了以后，就想赶快这个干脆设计一个圈套来倒人家好了，就是消极面。那做一次事情就做绝了，那不行，是不是？不能够做这种绝的事情。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光明。那么好。人呢、啊，有了这种六波罗蜜的思想，他有了光明面以后，他的人生不同了，他站在那个地方都不一样。你看现在每一位同学里面都开始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有一天，有一个法官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啊，他办案子的时候就顺便问一问，说哎，你这个小偷怎么老偷人家？这小偷是不是专偷人家的嘛？对不对？那我问你，你通常都是找哪些人下手？这个法官很有意思，一方面问他，二方面又顺便问他，你通常都是找哪些人下手？他说，报告审判长，不瞒你说，我都是看那个看起来暮气沉沉啊，荷包里头饱饱的那种人下手。你懂不懂这意思啊？一个人暮气沉沉的，没有一种豪光之气，没有精神，一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没有一种这种光明面，然后呢他口袋里头看起来好像有东西，哎，他最好下手的对象。好，所以一个人光明面，你输掉那个光明面的时候，连小偷都在欺负啊。你有没有看过毛毛虫在爬树？你有没有看过毛毛虫在爬树？你看那个小鸟扑一飞就可以在树顶上，那毛毛虫要爬多久才爬上去呢？它一拱一伸，一拱一伸，一拱一伸，要爬好久才爬上去，对不对？可是啊，你稍微不留意，那一拱一伸，它就爬到树梢上面去了。我讲个故事给你听，这很有意思。有一位公司的老板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你讲的那个光明性才真重要，我就是有体验的。”我说：“怎么说？”他说啊，他以前做生意啊，哦，做几年撩几年工，撩几年工，工连衫都被拔去，哦，撩几撩个衫都被我们拔去啊，哦，这个是撩得很彻底，对不对？身上啊，那个时候他说已经是二三十年前了，他那个台北的新公园就在那里杜芳步，糟糕，没有地方去，觉得口袋里头只剩下几块钱，要紧，没有地方去啊。他走过去那个新公园那个地方，你们有没有人去看过台北那个新公园博物馆的前面？以前啊，现在还有，有人会在摆算命的，现在有啊，还有，以前摆算命的很多啊。他从那里走过去，算命的说：“哎，还帮你算命，我帮你算命。”他跟他讲，他本来就是很已经很落魄了，都聋撇了，啊，暮气沉沉的。你给我算命，他说不准不要钱，准的话一定要红包。 想一想，口袋里摸一摸，那上一次多少钱？他说上一次5块钱，那很久以前了，5块钱。这老师塞一段，讲卡拉加打一段，去探一段，探十块呢。算一次币5块钱，很贵的。他想一想，好吧，我就这么倒霉了，让你算算看也好，啊，就算了。他给他排一排，就跟他讲，他说你呀、啊，今年一塌糊涂。那我想一定的，我看那个样子，我也会看得出来，算命的看脸，对不对？一定知道，要是我来帮你摆，我也摆的差不多像，一定是霉运在他脸上写的。他跟他讲，他说不过哈，你有个问题很重要，你的人缘很差，所以贵人不会来帮助你。这个人想一想说，对，我这个人一向不是很逞强的，所以他讲的没有错。贵人不会来帮助我，你注意，如果你一辈子都想说你最行，你老想用母子来比自己，我告诉你，没有人会来帮助你。你既然第一了嘛，那我第二我还帮你什么？你想强啊，好，你给你起好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谦虚一点。他说讲的有对，我过去是有这种脾气，但是你其实你看那个气质也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那共高我相那个样子，对不对？就知道骄傲的样子。那骄傲里头又带有暮气沉沉的那个样子，你看好看不好看你就知道了。人最可怜的是这种地步，矛盾了，又要骄傲，可是又是失败的一塌糊涂，暮气沉沉，怎么办？这个算命先生跟他讲，他说如果你要解的话，我可以帮你解。诶，这个算命先生，你知道算命先生就是从解那个地方赚钱的啊，我帮你做一个什么法你就可以。哎，但这一次的算命先生呢，他跟他解了，他说不要钱，只要我全部都包在那5块钱，都能帮你解决。你要不要解？我帮你解。你想说你要怎么解呢？他说你要不要嘛？他说要啊，你跟着我走。算命先生把东西一摆啊，他走了。他走在前面，那这个商做生意人呢，走在他的后头。他走前面，他就跟后头一直走。这个算命的呢，边走呢边在看。看到了，他说你停下来。你看看这里有一只虫子，你看到没有？他说有啊，你看那个虫子在那爬树，星光岩那个树子啊，树有一只虫子在那爬。他跟他讲，他说啊，那个虫子你看刚好飞了一个蝴蝶，他马上就借这个蝴蝶呢，蝴蝶飞得快呢还是这个虫子飞得快？要爬得快，他说当然蝴蝶快。那你要学蝴蝶呢还是学虫子？他说我当然希望蝴蝶最好是一跃登天的、啊、飞才好啊。他说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我告诉你要跟你解的就解在这里。所以你看着我们这里开始来看这只昆就是小小的虫子啊，一拱一伸在那爬。那我们在这里我跟你讲，这个一拱一伸这个速度是最快的，而蝴蝶是慢。你看蝴蝶飞了半天还是这么高，是不是？讲啊讲啊，回过头来你再看看那个虫子现在跑到哪里，十几分钟那个虫子真的跑到上面去了。他说现在是虫子高还是蝴蝶高？他说虫子高。说你懂了吧，我已经给你解好了，信不信由你。第一个你的谦虚才有贵人，第二个要一拱一伸一拱一伸，你的事业就会成功。他告诉我，郑老师，我只一辈子的座右铭就是第一谦虚，第二一拱一伸一拱一伸。你懂吧？这个一拱一伸呢，就是能屈能伸，而且要一步一步的来。这个才学禅的人哈、啊，这老师傅啊，怎么跟弟子讲呢？这老师傅很严肃的告诉弟子说：“看脚下。”本来好好的在前面走，师傅在走，弟子也在走，突然间回过来看脚下，以为脚下有蛇嘞，弟子吓了一跳。这下子呢，师傅马上用一个禅棒把他打过去。看什么脚下？我要你看的脚下不是看脚下有没有蛇，是看什么？看你的脚步是不是扎得稳，你的基础是不是扎得稳。孩子们啊，你要记得，如果你想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你要扎下你的品德。如果你想一个真正一个幸福的未来，你要真正在这个时候要一点一滴的去扎下你现在应该有的学识，不要虚度你的光阴。这就是佛法，这就是真正的光明面。你得有光明面才行，没有光明面是不行的。佛法对于 人生中有呢也很重要，还有一点很重要。佛法告诉你，他说你得要能真正的悟出来。你有没有听过顿悟这两个字呢？啊，师父一定会跟你讲的。现在那个顿悟很深，好像很难。那我告诉你，顿悟并不是那么难。顿悟就是发现，你发现了你的人生，你发现了你该走的一条路，你就产生了你自己有一个希望，你的前途就出来了，你就有个远景，你就好像有个蓝图一样。所以佛法告诉年轻人，你需要有一个蓝图才行。你需要不需要一个人生的蓝图呢？啊，当然要。你没有个蓝图怎么行呢？你未来准备做什么？当然并不是说你现在未来要做工程师，不是，你总得有一个往上成长的蓝图。就像那一颗竹子，它要往上成长，吸收营养，是不是？要真正的要直直的要冲上云霄才行。我所谓的冲上云霄，并不是说你要去当大官，不是，也不需要你做很多财富，不是，而是要你的人生里头真正是挺直的，你有这个竹子成长的蓝图，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大学的教授，有一天呢，他在讲哲学。这个大学教授很特别，他那一天就出了一个题目了。他出什么题目你知道吗？他说啊，你有没有看过马车？马车，以前马车上看过牛车、马车啊。那你现在大概都是汽车了，那是马车。现在我们用汽车也可以。他问说，你有没有看过马车？这些学生们在讲，有啊。那马车哪一部分最重要？哦，孩子每个人都举手，我讲，马最重要，没有马怎么会拖得动呢？对，有人讲轮子最重要，没有轮子它怎么会走呢？有人讲不，沉轴最重要，没有那个轴心那怎么行呢？有人讲说不，武大想重要，不武大，那个马那个车子就挂不上马上得去了，是不是？那没有那个怎么行呢？好了，有人讲说螺丝最重要，没有螺丝车子都散掉。大家都讲完了。都讲完了，哦，好热闹！这个老师呢，一直很近的在那里听着，这个也讲，那个也讲，都听过了，但他一直都摇头，都说不对。好了，讲到学生都讲的都没有了，现在还有没有呢？但通讲所有讲出来的通通不对。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孩子们，蓝图最重要，马拖不动嘛，我们可以换一匹马。”车子轮子坏了，我们可以换上去。但是人生如果这个车子如果没有原来的构想，这个蓝图，你怎么想他会把马跟马车坐在一起呢？你怎么想他坐那个马车呢？马车可以再造，有蓝图有构想就可以再造，那叫智慧。蓝图就是智慧，是不是？现在把它换成说盖一栋楼房好了，盖一栋楼房是不是要一个蓝图？这个蓝图没有，这个蓝图怎么盖？哦，比气跟美英对，那么你应该对自己有个前瞻，这个成长的力量，那个智慧，智慧本身是个蓝图，不是一个刻板的，并不是我准备将来做什么，你现在还早呢，是不是？但你至少你知道，你现在是学生，是不是？回到家里是人家爸爸妈妈的女儿或儿子，到了学校就是老师的学生，跟同，是不是？来这里，说你现在是听众哦。那么这些东西事实上都需要有一个蓝图。什么蓝图？我愿意坐下来听，我愿意跟我的父母亲相处得很好，我愿意到学校去好好的读书，这都叫做蓝图。功课表就是蓝图，每天的作息就是蓝图，我要把这个课本的东西把它读好就是蓝图，我准备把出自己的东西把它整理好都是蓝图。你现在知道了，我就是告诉你，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戒律，它就是你的蓝图。就只有透过这个蓝图，你才会发现你的人生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光明，有了秩序。这一点多么需要啊！所以我还告诉你，你学佛到了佛门来，佛对于你的一个启发，对于你的一种这个在智慧上的一种引导，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我还要一件事情再说了。 既然有智慧，是不是知道精进？我们有个光明的人生，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究竟你是谁？学佛就是要告诉你这个究竟的东西。学佛并不是告诉你说，人到最后总是要死的。那既然要死，那我现在也不要努力了，可以吗？不，他学佛就是要告诉你，你要运用你这个人生，运用你是你父母亲的子女、老师的孩子、师父的弟子，运用你现在有的这些，好好的去成长，展现你的光明，就用这些东西来成佛。你一定会讲说，哦，是老师，这件事情距离我好像很远，但是很奇怪，我像你那个年龄的时候，我已经会想这个问题的。我想说，诶，那人死了要到哪里去？啊，这个好像很远的事情，但其实不远，因为这件事情跟我现在的工作大有关系，所以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在注意这个事情。人生到底是做什么？是什么意义？啊，我大概只有多你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一个佛寺里头去，我就问他，师父，拜佛是要成佛，成佛嘛，就是要醒觉有智慧。那个时候也没有自己的经验，也还不够，参学的也很少。师父觉得这个小孩，这个年轻人很好玩，他就告诉我，他说：“哎，你住哪里？”我说：“我住枕头山呢。”好，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你们家动豆子不动豆子？拎到五件倒好，有啊，他拎到件什么倒好？拎到件五倒啊，我头前要买的件五倒，种黑豆子，做酱油的那种黑豆子。他就告诉我，他说：“哎，我问你，你家种豆子你会种吗？”我说：“会啊。”这豆子呢，种下去以后要不要盖一层呢？这个盖薄薄的盖一层，啊，它看起来是不是盖起来？用泥把它盖起，泥沙盖起来。我说对啊，要不然虫子就把它吃掉了，或者是小鸟就把它吃掉了，浮在上头呢，下雨的时候呢，很快就坏掉了。哦，然后那所以要一层泥把它保护着，对不对？我说对啊，那可是这层泥保护着的时候，这层泥呢，却怎么样？却压着这个豆子，使它不能马上长出来，对不对啊？我说对啊，这没有错啊。所以这个豆子呢，就要有力气呢，把那个泥呢顶开来，对不对？我说对呀、啊。所以他就要花很大的力气，肯负责任的用他的毅力把它顶出来，对不对？我说是啊。好，他顶出来以后长出来是一颗豆子呢，还是一棵树？我说是豆子啊。我说对啦、啊，它是豆子。如果种黑的豆子，会不会变白豆子呢？那当然，种白的豆子就是长白豆嘛。对了，年轻人，你注意去听着，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种豆子不会变成多瓜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条件、你的根基因缘是一颗豆子，你必须认清你自己，了解你自己，接纳你自己，让你自己长成一颗非常能丰收的豆子。而且这个成长本身是不断的要克服困难，要不断的解脱。解脱什么？从他泥土里头，起先是从他一层墨里头解脱出来，然后要把他的两片叶片张开来，把芽伸开来，要用他软软的根钉到泥里头去，然后要慢慢的从泥缝里头慢慢长出来，最后他要不断的成长。他每一个成长都是艰苦的步骤，每一个成长都是一个他不断努力的结果。这就是佛，这就是智慧。而且每一个成长都在解脱。你没有听过你师父跟你讲解脱吗？我想想，有啊，师父常常讲解脱啊，就是解脱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师父突然间的一个小故事啊，把我弄懂了。我现在觉得我们每天都在解脱。你注意今天老师给你讲的这个数学题， 讲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把这个数学题把它背起来，以后就照这个数学题去做呢？不是，是你要从那个数学题解题，完了又要从那里解脱。因为他，你学习这个数学解题的方式，无论是几何或者是数学，是不是？你学完了以后，要从那里，从他那个刻板的东西解脱出来，你才产生了悟性。产生了悟性的时候呢，你才又看到了下一步，看到了下一步，这个时候你才成长啊。成长的时候呢，等到你适应成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这个适应的成功又造成了一个新的刻板印象，他又限制了我们，让我们不能成长。现在我又要脱开我的成长了，又再往前成长。你不要看这朵花，这个是香水百合，这个香水百合当它打开的时候要被利器，一定要利器的。对于他来讲，他是使劲的假铃上来才打开的哦。你要注意，你的人生之华如果真正要打开来的话，你还是要使尽你的力气，一定要肯认真，要打下你的根，自己真正打起来。这件事情是佛所交代的，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不断解脱才行的。你要解脱，你才有能够真正的有所领悟，你才能真的不断的成长，你的人生才真正的变得非常的好。我刚刚讲过，还有一个空的问题，你要努力，你的人生需要努力啊，你要成长啊。但还有一件事情，是最后我希望你去了解这件事情，人生的究竟这个问题。你说人生究竟是什么？刚刚郑老师你不是讲了吗？我还没有讲到人生像什么。我给你做一个比喻，人生很像旅行，人生很像坐在一个又宽又长无限长的列车上旅行。这个列车哦，好宽好宽，好长好长，好像无止境的列车。它慢慢的开，从来没有停过。在你踏上这列列车之前，你的父母亲早就已经在这列车上旅行一程了，对不对？你了解这个事情吧？你父母亲比你早活了好长一段时间，你才出席的，对不对？出席的就好像你踏上这列火车嘛，你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你的邻座的人就是你的父母亲，你的附近的这些人都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然后你坐那还有人陆陆续续还有人在上车，对不对？然后你慢慢成长了，你会认识很多朋友，是不是？人生是不是像旅行呢？哎呀，然后你会找一个你觉得志同道合的人，你跟他结婚，组成了一个家庭。然后又有人又上车了，他走到你的这个旁边来坐下来，那就变成你的子女，是不是变成你的子女呢？然后你的父母亲到有一天他们要下车，该下站的时候，他会挥挥手的就下车了，他没有带走你任何东西，你是他生的，他也没有带走，是不是？他的财富他也没有带走，但他必须是高高兴兴的走，绝对不可以愁眉苦脸的走。佛门是要叫一个人真正能坦荡荡的到有一天要下车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下讲台，这才是了不起的，这才是一等一的。如果在那个地方，哎呀，自己哭哭唧唧的也不晓得要去哪里，那就不行。那他要去哪里？你呢？既然我人生是如旅，我在这个旅行当中就应该跟我的同胞要欢欢喜喜的，不要跟人家纠缠不清的，不要老是用憎恨的，要慈悲一点。都是同一个列车，所以叫做同体大悲，是不是？都是一起来旅，一起人生如旅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间互爱，这就是人生啊。就从这个人生的历练当中培养我们的智慧，培养我们的前瞻。我知道下一层我要去哪里，下一层你要去哪里呢？你不知道，但师父知道，师父告诉你。下去了以后，你要下车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是单独下去的。有人下去以后知道去哪里，有人下去人，他没有智慧知道他自己要去哪里，他就在那里茫茫的不晓得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入了佛门，佛告诉我们，你在人生里头一定要当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到了有一天 你必须下车的时候你也带不了那些东西，但是你也别忘了这些车子上的这些东西还要归属于给大家用，这件事情叫做布施。既然最后你都带不走，你为什么不大方一点跟别人一起分享呢？为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要想把自己把它站在我的身边呢？所以你要知道你应该懂得跟别人分享，你应该是有爱你的邻居，然后你才有一天你甚至训练了你的智慧，你要下车的时候你平常就能念佛，就好像念着他有一天他会来，你下车的时候就有人来接车的。就是为什么你晚上早晚做早晚课的时候要念佛，师父叫你念佛吧，是不是？你来了这里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你要念佛，回去的时候也要常念佛。念佛呢，你心系念的佛最重要，念的阿弥陀佛，心系念的佛，念的观音菩萨，跟菩萨陪着我，心系念的佛，观音菩萨陪着我，还要比我，还要比这个事情更幸福的事情了吗？对，人生就变得很实在了，是不是？有观音菩萨的保佑护佑，是不是？有佛告诉我们一个很好光明坚强幸福的人生，所以说进过佛门的人都是福报很大很大的人才能来的。你对人生的一点认识吧。最后我想给各位谈一件事情，因为生活毕竟是很现实的，就在你的身边，对不对？马上从这里回去以后你随时都在用你的手，所以我必须给各位年轻的朋友讲，什么事情你要懂得活泼，这件事情懂得真正有智慧，这件事情我举一个我自己小孩子时候的例子。我一点点大的时候就跟大人一起啊到山上去啊果园里头，像我们丘陵都是果园嘛，去设陷阱来抓小鸟。我最小，但是我又很喜欢跟屁虫，所以人家抓到小鸟我就在底下看，我只要看那只小鸟很漂亮我就在底下喊着我要，他如果不给我我就坐在地上把两只脚在地上搓一搓，然后装着要吞眼泪，他说啊你不要哭你不要哭，这小的真麻烦，叫你不要来你要来以后不让你知道了啊。小鸟给我，那么他抓给我的时候是一只活生生的小鸟，很漂亮啊，大你要抓好哦，你没有抓好它就飞走了。说好啊好啊，抓，然后很高兴的回家，我要自己回家，我要回去放在鸟笼子里头。什么小笼子？装水果的那种笼子，把它放在里头关起来不就解决了吗？啊，抓着怕它飞掉，所以抓得紧紧的，要跑着回家，跑到家里把它放在小笼子里，不要放在鸟笼里头，它也不会飞啊。那我要告诉你，这对我们人生有一种很大的启发。如果你喜欢一个东西，如果你执着的很厉害，把它抓得很紧，那个东西就被你抓坏了。记得，你非常的爱你的父母亲，你把你的父母亲抓得很死，父母亲也会被你抓坏。你以后你长大了，你对你喜欢的东西，像一些装饰品呢，太喜欢了，你把它抓得很紧，一定要这个东西，那么你自己也要当心了，你会把这件事情弄坏了，特别是对人。你长大了，你的家庭，你的子女，你不能因为你爱他，就什么事情把他抓的，通通把他抓死，通通听你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可不可以不抓？不抓就飞走了。现在你的父母亲这样把你轻轻的握着，老师轻轻的把你握着，你说该不该？该，不握着你怎么样？飞走了，放荡不羁怎么办？所以做父母亲的人很难，抓得紧怕把你捏死了，放得松又怕你学坏了，哎呀父母难为哦，是不是？要体谅父母亲的心，但你也从自己学会你自己做人的道理。如果你能这样，那么你会觉得你 的这个生活上，你就是有一种更进一步的一种认识。我还有一个故事跟你讲，小孩年纪轻轻的人都还比较不会，稍微大一点就会了。但是我知道有的人年轻就会，他很喜欢累积东西，累积学问，累积修行是很好，但他很喜欢财富，有财富有权贵，就以为这样子呢可以使自己很有安全感哦，所以他需要权力，所以只要有人稍微侵害到他一点权力呢，他就要跟人家对立。只要他能想什么东西呢，他就想要自己，需要人际小小的都一直很贪财很贪婪，这是不好的。财富谁都要，但是不义之财不可以得。如果你想着说我呢想要使自己躲在一个安全的一个里头，以为有钱就会安全，有权力就会安全，或者以为我躲在家里就会安全，或者以为只要我不出去待人接物，我整天躲在家里就是安全，那么这就是说我们为了要寻求自己安全，就弄一个虚幻的东西把自己包起来，对不对？就好像贝壳有一个壳子把自己包起来一样。那我现在要举一个贝壳的故事给各位听听。你知道有一种螺子叫做熔螺吧？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就问我小孩子，我有一个小孩子他很喜欢生物，所以这些昆虫类的东西他很有兴趣，他从幼稚园的时候就有兴趣了，跟他一起去爬山，他就告诉我，哎，老爹你看那个小鸟啊，那个小鸟尤其是那个小燕子啊，在转弯的时候你看它的翅膀一边缩一边压然后才转弯的，他的眼睛出奇的好，一检查是2.0，哦，难怪他看得这么清楚，他是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他对动物的东西看很多。我就问他，我会在讲熔螺这个故事的时候吃过饭，或者有时候我们晚上做晚课，我都会给小孩子讲个3-5分钟的话当开示，有一天就讲这个故事，哎，我就说，他就跟我讲说，你老弟你知道不知道熔螺有很多种？我说我不清楚。他说熔螺有很多种，还有一种熔螺呢，它还会有浮标，可以让熔螺飘起来，不是像普通的熔螺一直都沉在海底里头。说哦，这么多学问，他又讲了好多，我也记不得，但是我只有听的份。我说好了，现在换我讲。这熔螺啊，在海底里头，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是不是？有一个坚硬的壳，是不是？坚强的防御工事包在自己的身体上，应该是最安全的啦。鲷鱼呢，就游过来说：“哎，熔螺先生，你这个铜墙铁壁的这个外壳实在太好了。”他说：“对，你看，靠靠靠，太好了，很坚硬，对不对？这保护着我，你看我多强啊！”鲷鱼们说：“对，真的实在是了不起，很羡慕他。”就在这个羡慕跟熔螺在骄傲的炫耀他自己坚强的外壳的时候，听到一个危险的声音，似乎有一个警讯来了。这个时候呢，鲷鱼就跟熔螺讲说：“熔螺先生，对不起，我没有你那坚强的堡垒，对不对？我还是把耳朵竖起来，把眼睛张来看一看，我知道危险的信号是从那边来，现在我要游走，稀里糊涂游走了，要游走了，知道危险从哪个地方来，什么样子的危险，清清楚楚游走了。”那熔螺呢，蹲在那个地方怕什么，这么强壮的堡垒怕什么，门嘣把它关起来，休息向主委有困安了，在家里安了，好了，安了，就在那里安了很久了。他想，危险大概已经过去了，他就把门打开来看一看。没有想到，他打开来看，说不是在海底，在人类的水族馆里头，水族箱里头。他看清楚，哦，原来面对着人类的马路，还不打紧，在箱子那边写一个熔螺，一个多少钱？哎，完了，完了。现在我问你。你是认为你的人生，你认为你要穿得很好，要有很高的地位，要很好的财富重要呢，还是你有一个很 很敏锐的一个智慧才重要呢？各位，我看智慧才重要，对不对？没有智慧，那铜墙铁壁也是没有用的啊。好了，佛没有别的，就是启发你的智慧，让你福慧增长，有智慧才有福报，福慧增长。今天呢，我想给各位讲到这里，要记得来念佛，佛在你的心里。念佛，佛给你很多的启发跟教化，要当一个真正可以自己懂得为自己负责，能够懂得自己心智能够不断地去成长，能够训练自己的生活习惯，能够使自己有真正的散发出来光明。你知道大殿上面写的都是写大雄宝殿，为什么叫大雄宝殿？因为你进去大殿以后再出来，你就有了大雄大力大智慧，是真正的大自在，是真正的有智慧，这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原因。各位，大家要善知努力哦，好难得你们都是第一期哦。德学法师好慈悲，这里的师父好慈悲，这里的救国团来帮忙的都好慈悲，你们很幸运，要珍惜他，好好的增长自己的智慧。我们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